我们再来看第三者，把这些城外的这些太平军消灭了，他们攻入了城中。等到大致有了一个安顿以后，主帅曾国藩就带人亲自进入城中。他发现太平军虽然撤退了，临走的时候在那些大寨之中都安放了火药，还点了一盏香在上面，一不小心，哎，就会使这个燃着的香接触到这个火药，最后把房子连人一起炸死。因此，单单就在曾国藩进城前一天，城里边就光是这种地雷火炮就爆炸了3次，有数十人被炸死。等到了24号，还有25号，同样也是如此。甚至他们还看到了被太平军所抓的各处的这些年幼的孩子，有数千人被他们当成童工，施以酷刑虐役。等到战败以后，仓促逃走的时候，他们还不忘把这些小孩给杀死，其惨毒如此。至于太平军的这些官员们所住的地方，那更是奢侈豪华。他们把那些神灵的庙拆了，取下那些楠木，拿来搭建他们自己的官署。他们自己所睡的床，这个一张床就可能价值千金。水陆两军从太平军中那儿俘获的这些战利品，就包括黄金伞300多把，还有金冠、龙袍各100余件。至于其他的那些奢侈玩意儿，有2000多具，其健忘奢侈有如此之甚。我不想说曾国藩的到底是不是满嘴谎话，至少过去研究太平军的人会认为曾国藩是在恶毒的污蔑太平军，这个留给你们自己去判断。我只是想说，过去我们看多了从太平军的角度去讲战争，我们如果换个眼光看看，在湘军、在清朝的官军眼里，战争是什么样子，也许能够丰富我们对于这场战争更为全景式的了解。这场战争怎么，这场战役怎么打，我就跳过去，我把这些细节展示给你们。好，接下来不管怎么说，武昌拿下了。就在谈到刚才这场战事的这些生动细节的这篇奏折里，我们看到一旦寄到了北京，咸丰皇帝把这篇奏折看完以后，他不是感觉到哇这场战争这么的惨绝人道，他丝毫没有曾国藩在里边暗暗流露出来对于战争是一个很作孽、很造孽的这样一个行为中的一种心情流露，他完全不顾。你看他在下面加的批注是什么？览奏感为实深，就是我太感动了，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你看这就暴露出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压根就没想到曾国藩凭借他的军队能够把武昌这样重要的城市给夺回来，所以完全是喜出望外，甚至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已经热泪盈眶，说不定就已经潸然涕下了。为什么？你看他接下来那句话就非常的感人。朕啊，就是我自从这个太平军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一直都是什么兢兢业业来安慰我自己，让我勉强能够支撑下来啊。现在呢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转机，要知道这几年来我派出了那么多的将军元帅派去打仗，就没有听见过好几次什么胜仗，更别说能够把城从太平军手里给夺回来，就没听说过。所以他现在很激动，激动到什么程度，他说叩天数次名节也， 我现在就只有感谢天，而且祈祷天，让他速速的让我们把老百姓遭受的这是一场大劫难给赦免了。你说他已经激动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开始问问天，问问地，几乎不相信了啊！然后他非常的激动，啊，激动以后，啊，他就迅速的又下了一篇谕旨。谕旨说：“你这一词，能够一下把两座城池给攻下来，在3天之内，居然就把太平军上千艘船全部给焚毁，而且还把他们的那些大本营也给这个摧毁。”运筹决策甚合机意，意思这仗打得好，因此立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功绩，我怎么都得跟好好表扬你。怎么办？立刻赏2品顶戴，数里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至于第一勇将塔奇布，同样赏穿黄马褂，然后赏给他骑都尉的世职，也就是他儿子以后都可以骑都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世袭啊。这个湖北巡抚这个位置，大家应该知道相当于什么啊？对，相当于湖北省的省长，外加湖北军区的司令啊，这样的一个头衔。虽然是署理，也是代理的，但是只要是巡抚，就意味着有实权。这恰恰就是曾国藩一直想要的一个头衔，因为他前面就深刻的感受到他缺权、缺钱，可是只要有了湖北巡抚在手，怎么都好办。可是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说天子无戏也，错，调戏你的还是天子。你看他把这篇这个谕旨刚发下来，接下来第二道谕旨又发下来了，马不停蹄的又发第二道谕旨。人家是拿着谕旨是什么态度他都还不知道，他都已经说第二道谕旨就帮别人解释了。他说我觉得你曾国藩肯定对我第一道谕旨一定会婉言谢绝。这时候皇帝变得特别聪明啊，对方是什么心态他都已经开始预料到了。然后他想到，考虑到你还要挥师东下，给你一个代理的巡抚只是空头衔儿，我觉得何必做这么名不副实的事情。这样吧，既然是个空头衔，你也别带了，你继续当兵部侍郎好了，继续去打仗。注意这里奏折和这个谕旨之间是有个时间差的，不像我们打电话同时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第一篇报告这个战事胜利的奏折拿上去，咸丰皇帝看得热泪盈眶，一激动就决定给曾国藩当一个署理巡抚，于是谕旨就下去了。下到半路上都还没有送到，第二篇谕旨他觉得不对，还是别让他当好了。然后第二篇谕旨又已经下去了，正好在曾国藩这里收到了第一篇谕旨，很高兴啊，但是姿态还是要做的，这个还是不能要的。所以他说：“哎，奉命署理湖北巡抚，对于公事毫无所益，与诚心万难治安。”我觉得再加上我当初初三的时候就说过我是来报国的啊，因为没有为母亲尽孝，因此我是将来打完了仗还要回去继续把这个守孝的这个字给补完，所以我不当官不记功，因此在这儿我就不收了。其实这是婉言啊，就等着皇帝就说：“哎，我让你当你就当，别考虑那么多。”好，结果刚把这封奏折送上去，第二篇谕旨已经到了。这是再一看啊，皇帝早就已经知道你要拒绝了，知道你说要不当，这时候吃哑巴亏了。 自己确实刚才说了不当的，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篇谕旨拿到了，自己上奏的那篇奏折，第二篇奏折又被批改以后打下来了。皇帝在奏折上下了一个什么批语？第一篇第一道谕旨让你当代理巡抚，因此你在写回复的时候，不管你当不当，你目前皇帝已经任命了你就是，所以你在签名的时候就应该说你是代理巡抚曾国藩。结果你在那儿说辞谢的时候，你就只写了曾国藩，你就没把这个代理巡抚放在头上。你这个人好名啊，好名，不过好名这种毛病还算小毛病了，你居然敢抗旨，你这个罪就很大了。你就是觉得皇帝真有点无耻啊，对不对？一方面高兴了让人家当，一会儿又不让人家当，不让人家当了，人家真的不当了，还说你看你抗旨，还要找人家的这个小过啊。你看这就是政治。所以为什么当初曾国藩说要当政治家的多看历史，看见没有啊？所以在这里你看，比很多小说家能够设计出来的情节更有戏剧性，你说是不是啊？不过我们忍不住就要问了，这皇帝怎么说变就变呢？出尔反尔也太不像话了吧。这时候我们只能宫中秘闻，我们就只能通过八卦消息来了解啊。据说啊，有这么一则传闻，说当年这个咸丰皇帝拿着这个捷报的时候，确实是喜形于色，就对军机大臣说什么呢？想不到曾国藩这一介书生乃能立此奇功。结果某位宰相级别的人物就在旁边不怀好意地说了一句，这个事情恐怕还不好说。为什么呢？曾国藩不过就是一个离休干部，离休干部呀，因为他不在岗嘛，回乡去了。那么离休干部其实就跟普通平民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介匹夫。可是这个一介匹夫，他就在他们乡下，他就整臂一呼，你看英雄就云集，把我们那些数十万大军劳民伤财所要追求的胜利而未得，结果却被这样一介匹夫给绊倒了。怕的怕的就是万一他将来还有点别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好，他把武昌城拿下了，你让他当湖北巡抚，假如他再把下面的九江拿下了，你该让他当什么呢？好，再把安庆拿下了，好，他该当什么呢？最后他再把南京拿下了，好，你只能说算了，哥们儿，你来当皇帝算了，我没得可封你的。所以这些事情，这两层都一下提醒了咸丰皇帝。就像有人评论的说，咸丰皇帝绝对不是个很聪明的皇帝，但是绝对也不是个傻皇帝啊，对不对？皇帝他对很多事情他都可以不懂，但是对谁可能妨碍他的权利，他会有家教，天生就有这种敏感。我觉得这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咸丰皇帝想来想去，算了，当初太激动了，那篇谕旨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干脆就再加了第二道谕旨，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则故事。但是后人就这样来评价说什么呢？如果曾国藩早一天当上湖北巡抚这样的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也许那场战争不会耗费那么久，也许在咸丰皇帝的有生之年，他就能够看到他所渴盼的胜利是如何来到。所以咸丰皇帝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还真不好说啊。这个时候我们看，等到曾国藩再看到第二道谕旨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很崩溃啊，可是还在强忍住崩溃啊，还要回复，回复，你看这个词儿，给我感觉每个字儿都是把牙齿咬碎了说出来的。 他说，我上一篇的奏折看来还没有寄到，皇帝你老人家就已经把第二道谕旨发下来，可见多么的了解我的心思呀。你看他说，急蒙圣慈垂念，体恤周详，免其署理巡抚。你是救了我呀皇帝，我对你只有感激，因为你使得我内心感觉我对得起我的名声，不至于被明教骂为是罪人，而后面还使得我可以放开羁绊，放手去东征，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一个什么巡抚，该照顾好湖北。所以像我内心里不敢告诉给皇帝您的这些想法，结果你全都知道了。你说这话该说得多委屈啊，这一拳打下去，那不是一个牙齿掉下去的问题，那直接就是把这个脸打得这个肿得像个包子，然后说，皇帝我又长胖了。我一直想长胖，谢谢皇帝这一巴掌让我终于实现了长胖的理想。你看是不是这样说的，感激涕零，莫可言喻啊。然后最后还要表态，臣亦当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枕生民于水火，抒萧干之幽情，以气养达高侯宏池于万一。意思是，皇帝您老放心，我绝对要好好的报答你。所以这篇奏折看上去没什么，可你知道前因后果，你再来读你就知道，他每写一个字儿，你就仿佛听到了嘣一声，因为一颗牙齿要碎了。可惜写了这么多字儿，满嘴的牙齿都不够咬啊。所以曾国藩的处境，这一场战争赢得多么艰难，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绝不仅仅是军事的问题啊，这让我们充分的意识到，过去同学们最喜欢谈打仗，谁谁谁多少个师，那谁谁谁又多少个师，这边又什么装备，那边什么装备，哎，你们以为打电子游戏啊，而把装备弄好就赢了。你看看战争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从来不是啊，有几个导弹，有个核武器，好像我就无敌了啊，这些都是错误的。曾国藩虽然啊吃了个哑巴亏，而且呢按道理刚打了胜仗意气风发，不过他比很多人强的地方就在于他确实也很乐观，也很意气风发，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了这支军队存在的危险，能够在打了胜仗还不断地去总结，哎，自己部队中存在的风险的，恐怕也只有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才达得到啊。那么在这儿，你看他说，目前这支打了胜仗的军队有哪些危险之处？三个地方，第一，士兵们再也没有当初的斗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了这么多苦，他们现在都忙着去收战利品去了，而且拿到了战利品，他总不想，哦，我辛辛苦苦抢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下一仗我打死了，这东西我送给谁呢？我现在又来不及叫个快递打包送回去，所以那肯定总想着什么，哎，回家，不想再去打硬仗了。这是士兵。官员呢，我们打了胜仗总该有个报酬吧，以前老叔不好意思说，现在赢了，哎，就要说，你看今天打了个胜仗，该不该给我记个二等功，然后就问，哎，大帅，哎，昨天那个二等功给我报上去没有？没报，你怎么搞的？你真以为我们是来学雷锋的，对不对？他就脾气暴躁。所以呢，这些都是曾国藩看在眼里的，他说这支部队的这种斗志已经没有当初那么锐利了。另外，如果现在以为我们就胜券在握，那是一个错觉，因为虽然武昌被拿下了，可是真正受到影响的太平军相对较少，还有大多数的太平军依然在长江中下游盘踞着。 而正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势力根深，因此有很多民众还在左右观望。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湘军得胜了，好，我们听党的，听政府的；可是如果是太平军得胜了，那我们就只有跟着太平军混了。所以曾国藩在这儿把老百姓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知道在很多地方都在看官军的胜败，只要官军不行了，各地就该捣乱的就继续捣乱，该当土匪的当土匪。所以说这是关系重大，官军是不敢输的。因此他就说，乱民太多，我们不要以为这一仗拿下来，哎，我们就已经把太平军的主力给摧毁了。其实太平军实力犹存，而我们来说仍然是这个危机四伏。第三，如果现在我们就挥师东下，离开了湖南，我们这些湘军恐怕就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资源了。你在湖南都是子弟兵，要钱要人都方便，可是你杀到江西，杀到安徽，人家还支持你吗？就像我们在湖南拼命的想把那些来自潮州的那些兵勇赶走，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你说我们到了江西，到了安徽，当地的人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想法呢？